美丽的颜色，爱福居里。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的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女人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楼芒路的棚屋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的像温室，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标上记号永远不放遗弃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的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然而玛丽和比埃尔更要习惯忍受室外的严寒，他们炼制沥青铀矿的设备极其简陋，由于没有把有害气体排出去的通风罩，炼制的大部分工作就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促至，这两位物理学家就匆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阴烟窒息。这种极特殊的治疗结核症的方法，玛丽多半没有对佛提埃大夫吹嘘过。后来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而且几乎没有人帮助我们把这件既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做好。这像是要由无中创出有来。假如我过学生生活的几年是卡西米尔·德卢斯基从前说的我的一昧一生中的英雄岁月，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这个时期是我丈夫和我的共同生活中的英勇时期。然而我们生活中最美好而且最快乐的几年还是在这个简陋的旧棚屋中度过的，我们把精力完全用在工作上，我常常就在那里做我们吃的饭，以便某种特别重要的工序不至于中断。有时候我整天用差不多和我一般高的铁条搅动一大堆沸腾着的东西，到晚上简直是筋疲力尽。由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工作的。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雷和坡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便试着确定雷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雷盐。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做的是壮工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里专心做细致的实验，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渍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喉咙，他独自一个人就是一家工厂。他写道：我一次炼制20公斤的料，结果是棚屋里放满了装着沉淀物和溶液的大瓶子。 搬运容器，移注溶液，连续几小时搅动融化锅里沸腾着的材料。这真是一种极累人的工作。但是雷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的预料，沥青铀矿的残渣里含有1%的雷，那个估计现在到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雷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含量的物质，使它从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中分离出来。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比埃尔和玛丽并没有失掉勇气，这种抵抗他们的材料迷住了他们，他们之间的柔情和他们智力上的热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木板屋里过着反自然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玛丽后来写道，感谢这种意外的发现，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完全被那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新领域吸引住了。虽然我们的工作条件带给我们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很快乐。我们的时光就是在实验室里度过，在我们十分可怜的棚屋里笼罩着极大的宁静。有时候我们来回踱着，一面密切注意着某种实验的进行，一面谈着目前和将来的工作。觉得冷的时候，我们在炉旁喝一杯热茶，就又舒服了。我们在一种独特的专心景况中过日子，像是在梦里一样。我们在实验室里只有很少的几个客人，偶尔有几位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或是来看我们的实验，或是来请教比埃尔居里某些问题。他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领域是很出名的。他们就在黑板前谈话，这种谈话给人留下了清晰的记忆，因为他们是科学兴趣和工作热情的一种提神剂，并不打断思考的进程，也不扰乱平静专注的空气，这是实验室的真正气氛。比埃尔和玛丽有时候离开仪器，平静地闲谈一会儿，他们谈的总是他们所迷恋的雷，说的话由极高深的到极幼稚的无一不有。有一天，玛丽像期盼别人已经答应给的玩具的小孩一样，怀着热切的好奇心说，我真想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他的相貌如何。比埃尔，在你的想象中它是什么形状？这个物理学家和颜悦色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可以想到，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那天他们工作得很辛苦，照道理，这两位学者此刻应该休息了，但是比埃尔和玛丽并不总是照道理行事。他们穿上外衣，告诉居里大夫说他们要出去，就溜走了。他们挽臂步行，话说得很少，沿着这个远离市中心的街区的热闹街道，走过工厂、空地和不讲究的住房。他们到了楼蒙路，穿过院子，比埃尔把钥匙插入锁孔，那扇门嘎嘎地响着，他已经这样想过几千次了。他们走进他们的领域，走进他们的梦境。玛丽说，不要点灯。 接着轻轻地笑了笑，再说，你记得你对我说，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的那一天吗？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雷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的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雷不只有美丽的颜色，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荧光的轮廓闪耀着，悬在夜的黑暗中。看哪，看哪，这位年轻妇人低声说着。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找，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这些微光，转向这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雷，转向他们的雷。玛丽身体前倾，热切地望着。他此时的姿势就像一小时前在他睡着了的孩子床头看着孩子一样。他的伴侣用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他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妙世界的奇观。